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好感恩咧，今日咧系我第二次嚟北区堂去参与呢一个嘅崇拜啦。咁今日咧就第一次喺呢一个嘅新堂我里边咧，同大家去分享神自己嘅说话。我想问下大家咧，大家有冇发觉咧，近年咧呢一个嘅AI 咧都系好即系好普及啊？是不是？我想做一个的调查，想问大家在座当中 有哪一位都已经开始是用 AI， 可不可以举一举手给我看到？哇，都有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未用的。早排我就走过一间的铺头里面，我就见到我想买的一个的网球。网球咧唔系因为我要去打，即系打网球，而系因为咧我有其他嘅用途。咁啊，当时咧我就见到咧只系有两只嘅牌子嘅啫。咁我就问嗰个嘅 sales， 我就话啊，究竟咧边一个嘅牌子咧会比较咧系好用啲咧？咁样吓，咁啊，通常 sales 会点讲啊？梗系两只都系一样咁好噶啦，咁样吓。咁我就始终就觉得一定系有啲唔同嘅，咁样。咁啊，于是我得唔到一个嘅答案之后咧，咁你估我点咧？我就拎起嘅手机就去问下 AI 啦。咁问完 AI 之后咧，佢就好清楚、好详细话俾我听啊，有啲咩嘅优点，有啲咩嘅唔好嘅地方。咁啊，于是咧我就知道我自己需要啲乜嘢，咁我咧就去买咗啦。我发觉其实 AI 确实是帮助我们很多的人去解决一些事情，一些的问题或者一些不懂的事情都可以问 AI 的。好像我们在团契里面开会的时候，早排的时候，应该早前已经有一个弟兄就很喜欢的了。哇，我们开会的时候通常是要什么的？要写 minute 的嘛，是不是？写这个会议记录。为了方便大家节省时间的时候，大家现在的趋势就不需要写的，是需要什么呢？就录音就可以了。因为录完音之后就将那些录音转化成为这个文字，就可以成为一个会议的记录。但当然这个会议记录不是那么 perfect 的嘛，是吧？都需要人都要去一些的修整的，就是 修定一下这样。同样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出很多的设计，很多的海报，其实都可以怎样，都不需要 去外面找人去做，只要你懂 AI 的时候都可以帮你去解决很多的海报的设计。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你看到很多的海报 PowerPoint 都是 AI 所做的。我们发觉其实 AI 已经开始慢慢怎样，其实在某一些行业里面都已经是取代着白领和一些有创意性的工作，开始已经有一些取代。大家知道现在那个整体的经济的环境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想，是吧？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现在外面那个市场？如果你出去外面都知道都不是那么理想。其实也都有不少的人对于工作的前景其实都会感到有忧虑。特别就是一些的青年人，是不是很担心？哇，即是越来越难找工作做，就算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是保证你一定找到工作做？其实都不是的。早前我看一个电视节目讲到有一个专业读护士毕业了之后，你猜是不是立刻可以找到工作做？都不是，他都要等到成大半年的时间都找到，还不是一份长工，还要是一个 contract。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有很多人都很担心，哇，越来越难找工作做。中年人士也都会很担心，哇，因为现在的潮流个个都是用 AI， 是不是？喂，如果我不懂那怎么办？不懂的时候可能很害怕自己跟不上，跟不上的时候怎样？很自然呢，可能在这个职场里面会被淘汰。今天我们有没有都受到这些事情去影响我们的呢？其实神对我们人的带领很多时候都是很独特的，神的信实的供应也是很奇妙。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透过列王记上十七章的里面去看看，在当中圣经的里面一些人物 当中一啲嘅经历，点样去成为我哋今日喺信心之旅嘅里边咧一个嘅提醒吓。咁好想咧，我哋一齐咧去读一啲嘅经文吓。嗱，呢个过咗啦，好。嗱，经文嘅时候咧，我就想第一去到第六节咧，我请呢边嘅顶姊妹一齐读好嘛？咁啊之后咧就请另外一边嘅顶姊妹一齐读好。一二三。住在基列的提比斯对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水，也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躲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去了，他遵照耶和华的话做，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乌鸦早上给他丢饼和肉，晚上也有饼和肉，他又喝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因为雨还下地上。哦，请另外一边顶姊妹吓。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到西顿撒勒法去，住在那里。看啊，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他到了城门。看啊，有一个寡妇在那里审查。以利亚呼唤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唤他说：请你手里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看啊，我去找两根柴带回家为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就等死吧。好，那我们一起再读这几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怕，你去照你所说的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用尽，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他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他和以利亚以及他的人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没有用尽，瓶里的油也不缺，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好，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去感谢你，你召聚我们一班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一起去听你的说话。神啊，求你指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你说话的真理，以至到我们都能够可以按住上帝的心意继续去面对我们前面要行的路。主，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以求，阿们。好了，这样呢，其实在看这个第十七章的时候呢，之前呢，我都很想讲一点点关于上文在十六章二十九去到三十三节的里面呢，有关当时不觉存在一些什么的问题在这里。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呢，我们就讲到呢，有关在犹大王阿撒第三十八年的时候呢，暗利的仔就是阿哈登基作以色列王。咁啊，阿哈咧就喺呢一个嘅撒玛利亚里边咧作以色列王咧，就系有二十二年。咁啊，经文里边咧亦都讲到咧，阿哈就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比佢以前所有嘅王所犯嘅罪咧系更加严重。嗱，短短喺呢几节嘅经文个里边咧，两次咧亦都提到咧，这个阿哈所做的比以前的王更加严重。那究竟他做了什么的恶的事呢？ 第一件事呢，就是原来阿哈呢就是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包括什么呢？就是拜金牛族啦，在幽坛里面献祭啦，还有立一些的犯民呢，就是做这个的祭司。当时阿哈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喂，这些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来的啫，这样。跟住呢，就是阿哈的太太是谁呢？就是耶洗别。咁啊，耶洗别咧就原来咧系西顿王咧揭巴力嘅女嚟嘅。嗱，相信咧呢一个嘅阿哈亦都系受到太太嗰个嘅影响啦。佢亦都走去咧去侍奉同埋敬拜巴力。咁啊，大家知道咧，巴力咧就系迦南一啲嘅神明嚟嘅吓。咁啊，第二件嘅恶事，阿哈做咗啲乜嘢咧？就系喺佢啊，即系撒玛利亚呢个地方嘅里边咧，就系建造咗一啲嘅巴力庙吓。而且他在廟裏面也都為巴力做一些獻祭，另外也都做了一些亞瑟拉，亞瑟拉也是迦南一些神明，將這些迦南的神明就是引進去到以色列的裏面，引進到去到這個地方，自然會影響到他們的敬拜。他們變成以色列民又去敬拜耶和华，又去敬拜阿舍拉，是一种的混合式的种的敬拜，以致到神是非常之愤怒。我们大约知道了解了这个的背景的时候，当我们再去看第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第一点，这个就是巴力，他们所拜的巴力和阿舍拉像。第一点，我们讲到在信仰路上的抉择。其实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面是讲到，当时以利亚就跟阿哈讲，他指着他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起誓，就说了，他说这几年如果我不去祈祷，说叫个天去落雨的时候，天连露水都不会落，即是露水和雨水都不会落的。为什么以利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当时阿哈敬拜巴力，而巴力是一个掌管风雨的神。以利亚就很想告诉阿哈一件事，究竟哪个才是真正去掌管风雨的神呢？以利亚公然在这里是挑战这个阿哈。你想想，公然挑战皇上，你会怎样？你不会有好结果了，是不是？阿哈一定不会放过他，一定去会追杀他。所以在经文的第二节里面是讲到，神的说话当时就临到在以利亚的身上，吩咐他，你要离开你所在之地，向东边那边去，就要躲在约旦河东边一个的基立溪旁那里。相信呢，神带领去这个地方就是最主要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解决他那个的饮水的问题。并且呢，神说他吩咐乌鸦你要供养他。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以利亚听到这个的吩咐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怎么想？可能我自己的心就会想，哇，叫我走到一些这么偏僻的地方，还要有一个挺难接受的，就是吃乌鸦担给我的肉，可能都令到我会有一些不安的感觉。大家知不知道乌鸦吃什么？是吃动物的死尸的。那我们去看看究竟以利亚怎样去回应。在经文的第五节的里面，这里头先就讲到他走去基立，即是基立溪那边，这个图。于是以利亚就遵照神的吩咐，离开了撒玛利亚，就往东边去，就去到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他选择相信，遵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在经文的第六节的里面，他就经历到神藉着乌鸦是供养他，分别在朝早在晚上都会有饼，也都有肉的供应，而且也都是有水去喝。但是你想想，水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落雨的时候会怎样？溪水都干晒，是不是？因为已经没有落雨了。就好像当你见到你的银行的户口干塘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哇，很担心，是不是？喂，没有水，怎样生活生存，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神的说话也都再一次临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第八节里面讲到，神又吩咐他叫他起身，去哪里？就要去一个西顿的撒勒法这个的地方里面，要住在那里。他会吩咐一个的寡妇去供养他的。 神第一次指示他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很详细很清楚告诉他，他要去哪一个地方一个地点。但今次第二次跟他讲的时候，他只是告诉他 你要去这个地区，去这个撒勒法这个地方。神是没有好像第一次那么仔细告诉他，但是经文又告诉我们，这个以利亚他跟第一次的回应都是一样的，就是起身就去到这个撒勒法这个地方。那究竟撒勒法是一个什么地方来的呢？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如果你看个图的时候，你会看到最上上面那里，是不是那个就是撒勒法这个地点。那这个地方不单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而且也是亚哈的老婆耶洗别的家乡来的。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一个盛行是祭祀巴力的地方来的。以利亚呢，因为之前呢挑战亚哈王呢，所以被迫他要走路。但是神现在呢又叫他呢去住在敌人那个地方。哇，听下去都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但是呢你会在经文里面呢，你会发觉以利亚呢也都没有去追问神为什么，他同样都是选择按住神的吩咐去做。从以利亚这两次对神的回应都给我们去看到，他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里面的时候，以利亚仍然他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而且一次比一次他面对是一个更加大的挑战。但是见到以利亚都是以立即一个行动去回应，亦都是表达到他对神有那份的信心和那份的顺服的心在这里。可能会有人会说，喂，以利亚他是神的仆人，神当然会供养他。但是如果是其他人，神是不是都是同样这样去对待呢？我们呢又继续去看第十节。在第十节经文里面讲到，当时以利亚就去到一个的城门。城门是当时他们一个必经的地方来的。他在这个地方里面，以利亚真的遇见了一个的寡妇在那里执着柴。于是他就主动就去请这位的寡妇可不可以帮他打一些水给他喝下。我相信他由这个的基立溪那个地点行到去这个的撒勒法这个地方都有一段长的距离，所以我相信他都需要去补回一些水。不单止他需要喝水，他还诚实就请那个寡妇可不可以帮他做一些饼给他吃，解决他肚饿的问题。当以利亚去吩咐一个外邦的寡妇先为他做了个饼先，然后你先为自己和你的儿子去做饼。如果你在那个寡妇听到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的回应呢？哇，可能你都会想，哇，这个陌生的人，我自己都不够吃，是不是？我还要去先为你做一个饼，然后先给自己吃。哇，那其实都是一个即系唔容易吓，所以咧佢喺第经文里边咧第十二节嘅里边咧，佢就讲啦，佢话我指住永生嘅耶和华，佢话你嘅神起誓，佢话咧我冇饼啊，佢话坛里边只系一啲嘅面，瓶里边只系有一啲嘅油，看下我去揾两即系执啲柴啦吓，带翻嚟为我同埋我个儿子做饼，我哋食完之后咧就等死噶啦。嗱，对于呢个寡妇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挣扎，因为自己连最后的一餐吃完之后都要等死，现在我还要将我自己唯一有的东西给一个陌生的人，其实是一点都不容易的。以利亚就叫他，他说你不需要怕，你只是照着你所说的去做，你先为我做一个饼先，然后为你的仔，为你和为你的仔做个饼。因为神跟他这样说，他说坛里面的面必定不会用尽，瓶里面的油也都不会短缺，直到神使到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寡妇听完之后，其实他可以有选择，他可以选择什么？我做，也都可以选择我不做。但是最后呢，我们见到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是照着以利亚的说话去做。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这样想， 可能呢一个寡妇佢自己所相信嘅巴力都帮唔到佢自己啦，还掂都要死，不如选择去相信以利亚嘅说话，即系可能去搏一搏啦，咁嘅心态啦吓。嗱，我相信咧，寡妇咧都冇谂过，当佢照住以利亚嘅吩咐去做嘅时候咧，喺经文嘅十六节里边咧系讲过，坛里边嘅面真系冇用尽，瓶里边嘅油亦都冇短缺，正如耶和华藉住以利亚所讲嘅话。嗱，当寡妇照住以利亚嘅说话去做嘅时候咧，佢同样经历到主嗰种好奇妙嘅供应。原来以利亚嗰个嘅神系真嘅。他所讲的说话亦都没有落空。从这两次的事件里面都被我们看到，以利亚在他的信仰的路上，当他选择去遵照神的说话去做的时候，结果他真的经历到神的供应。同样寡妇都是因为选择相信以利亚所讲的说话，他同样都经历到神的供应。我不知道在大家信仰的路上，你有没有因为照着神的说话去行，你曾经都经历过神的帮助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年沙士的事件。当年的沙士是有不少的人因为感染了这些病毒就失去了生命，是吗？其实呢，在那件事的里面给我，神也都提醒我，其实生命不是在人的掌握里面。于是神提醒我，喂，你要趁着你自己仍然有生命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去回应神昔日对我自己一个呼召。你要赶快快点去回应神。所以当时我自己就跟我的先生 Louis 就去商量，不如我先去读神学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始终有另外一个咧撑住屋企，然后你先去读啦，咁样吓。我哋咧亦都唔需要太过担心经济嘅问题。咁但系咧，我哋睇到咧，原来神嘅意念咧系高过人嘅意念。咁有一次咧 ，Louis 咧就话佢讲咧喺佢嘅灵修嘅里边咧，神就话俾佢知，佢话咧你唔好为明天忧虑。佢话咧神连麻雀佢都看顾，佢亦都不奸不纵，天父同样都养活佢。何况是你呢？于是 Louis 就决定就放低了他自己的工作，就跟我一起去读神学。其实当人面对在生活真实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其实人真的会有担心的，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原来原本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我们有两份的收入，现在我们因为要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要突然面对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不会是有收入的。其实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假如当日我们只是看环境，我们不选择去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错过了去经历神他自己那份的信实。但当我们去回想昔日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缺乏。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我们又怎样去做一个的选择呢？当神的说话临到在人的身上的时候，神是给人是有一份的自由去做决定。如果你很看重眼前那些的生活的保障的时候，可能你得到的是会一些很短暂带给你的安全感。但如果你去选择相信神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真实去经历到神是那位信实的神。今天你又愿不愿意凭信是踏出多一步去经历神他自己那份的真实呢？人生的路上很多时候，我们难免我们都会遇到有不少的考验。就算我们信了主，都不保证我们会一帆风顺，是吗？大家有一首诗歌大家很熟悉的，神是什么？未曾应许什么？天色尚蓝，是吗？人生的路途花香尚漫，但神应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我们一起又去读第十七节去到二十节。这事以后，那妇人就是那家的女主人， 他的儿子病了，病得很重，甚是没有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竟到我这里来，使上帝记起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接过孩子来，抱到他所住的顶楼，放在自己的床上。他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上帝，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却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在第二节我们讲到信仰路上一个的考验。本来这个的寡妇和她的仔因为旱灾的问题，本来要面对这一个死亡的威胁，但因为她遇到以利亚，而带给这个的寡妇和她的儿子是有一个的转机，就是很奇妙，她经历到神自己那个的奇妙的供应，以致到可以继续保存这两个人的生命。寡妇她刚刚先经历完这个的神迹，本来都是很有盼望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但是怎知道呢，在第十七节的经文讲到那个的妇人的仔就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最后她还死了。对于一个的寡妇来讲，其实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亦都是很难去接受，就好像当你失业一段的日子，很难之下你先找到一份工的时候，本来是一件很开心，但怎知呢，你又很快收到通知，那间公司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请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去看看究竟他的反应，他有什么反应呢？妇人在第十八节里面去说，他说：神人啊，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竟然来到我这里，使到神记起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他第一个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指控着以利亚。他说：如果不是你去我家，神就不会记得起我的罪，我的仔就不会死。经文其实在这里没有提到这个的寡妇究竟犯了什么的罪。当寡妇面对她自己独生的儿子失去的时候，我们去看到她对以利亚所讲的说话是带有很多的埋怨，她有很多的困惑，亦都是有伤痛。其实她不单止是埋怨着以利亚，她同时亦都是在埋怨着神。她将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感受是讲了出来。如果寡妇对你讲同一番说话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回应啊？你会不会跟她说：人死不能复生，你都是节哀顺变啊，都是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休息一下。还是你会选择沉默？我们去看看以利亚怎样去回应一下。在十九节的里面，以利亚跟她说，她说：你将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的怀中接过这个的细路，跟着就将他抱到他所住的顶房，就放在自己的床上面。以利亚当时最着紧不是会即时去解答这个寡妇对他有什么的疑惑，有什么的指控，亦都不是为自己去辩护，而是将孩子的需要带到去神的面前。所以在二十节的里面，他去求告神说：耶和华我的神，我寄居在这个寡妇的里面，你竟然降祸给他，使他的仔死。从这句的说话都给我们去看到，以利亚同样都感觉到很困惑，很多不明白。他很直接去问神：为什么你要降这些的祸去到这个的寡妇的身上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都问神为什么，有没有问过神为什么？会啊。又或者你有没有听过人说：为什么这些这么不幸的事要发生在我的身上？有没有？有，有些人都有点头。我记得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其实我家发生了很多事。我哥哥又患了 cancer， 身体又很差。跟着几个月之后，我妈妈也都是过了身。去到第二年的时候，同一个月份，我爸爸也都离世。 我曾经咧亦都问过神点解嘅吓，我话啊，点解呢啲即系点解你会咁快喺咁短嘅时间咧要将我啲屋企人拎走咧吓？点解唔可以迟啲咧咁样吓？咁但系当时神咧亦都冇即时去回应我嘅提问。咁啊，直至到咧有一年咧。暑假的時候咧，我就喺長青團契咧實習。咁啊，當時咧我就同一位嘅婆婆去傾偈嚇。咁啊，喺同佢傾偈嘅裏邊咧，佢話俾我聽，佢話咧佢嘅丈夫啦，佢嘅女兒嘅一家同埋啲外孫咧，都係因為2004年咧南亞海嘯嘅時候咧，大家有冇聽過啊？南亞海嘯嘅時候咧，不幸全部咧都係死曬。冇几耐咧，佢话连佢屋企最亲，即系陪伴佢好耐嗰只狗狗咧，都死埋。哇！我听完之后咧，我个心里边咧都觉得，哇！其实我唔系好惨，原来咧有一啲嘅人嘅经历可以比我系更加艰难。同一个嘅时间可以失去多位嘅亲人，我觉得系更加难去接受。其实咧喺我哋嘅信仰嘅路上咧。我哋都会预咗，会遇到有好多咧不似预期一啲嘅事，确实都会影响紧咧我哋对神嗰份嘅信心，甚至咧我哋都会去怀疑神，喂神你系咪究竟系咪咁真实嘅咧吓？神你话好爱我噶，如果系嘅时候，点解神你唔保护我啲屋企人啊？嗱，魔鬼咧就最中意喺呢啲时间咧就会煽风点火。会动摇紧咧，我哋对神嗰份嘅信心，叫我哋咧，不如离开你嘅神啦，你嘅神都帮唔到你嘅，不如你揾其他嘅偶像去帮你啦。但事实上，信心嘅考验都系喺我哋嘅信仰嘅路上，系一个必然要经过嘅一个嘅过程。我哋咧有冇啊谂过咧吓？其实神咧都会藉住呢啲嘅考验咧，系建立紧我哋属灵嗰个嘅生命嘅咧吓。咁我哋一齐咧去读第21节去到24节啦。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生命归给他。耶和华听了以利亚的呼求，孩子的生命归回给他，他就活了。以利亚把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了房间，交给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嗱，我想问一下大家咧，你觉得咧人喺咩时候咧嘅成长系会特别快噶？喺顺境，喺逆境？在苦难的里面，在一些不幸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对于一些不信的人来说，可能他们会怎么说呢？你会觉得，哇，都是我的命生得不好，是不是？有些人会，有没有听过？就是当一些苦难临到的时候，也都可能有一些人会这么说，哎呀，都是我自己运气不好。但是对于信主的人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法。正正是因为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有不同的经历的时候，就更加去帮我们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神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去看看这个的以利亚和寡妇，当他面对他的孩子这件事上，他有一些什么的重新的发现和一些的领悟。以利亚为到他寡妇死去的孩子，他为他去祈祷。他一开始是将他自己心里面那种的不明白，甚至他那个的埋怨，他很坦诚他告诉神去知道。虽然他也不明白的，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他离开神，他仍然选择去求告神。他更加三次经文里面讲到他伏在孩子的身上，是代表他那种不放弃的态度，他切切求告神将孩子的生命给他，因为他相信神仍然是掌权。从以利亚的身上，其实对我们有些什么的提醒？当我们其实遇到有一些不明白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可以很直接去祷告，将我们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很坦诚去话给真是、神去知道，神是会接纳我们。第二样，我们会见到以利亚即使自己当时是不明白，他仍然选择相信神，他仍然是掌权。我们再看看以利亚，当他求告神要将那个孩子的生命给他的时候，后来神听了以利亚的呼求，孩子的生命真的恢复了。以利亚亲自将孩子交给他妈妈，并且跟他去讲，他说看你的儿子活了。我们看看孩子的妈妈有什么反应呢？寡妇见到孩子的时候，奇怪的，他第一句的说话他不是跟他的儿子去讲，他在24节里面他跟以利亚去讲，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是藉着你的口所讲的是真的。寡妇经历他儿子死而复活，是他亲口见证，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神藉着你的口所讲的是真的。寡妇这次的经历对他的人生有一些什么的影响呢？寡妇一次又一次亲身经历到神那种的真实，他经历到神是那位能够在生活里面、绝望里面带给人有无穷无尽供应那一位的神，而不是巴力。同时神亦都是那位战胜死亡又赐给人有生命那位的主。神使他的儿子复活，以致他能够亲口见证神的说话是真的。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对于你来说又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亲自经历过他自己呢？主耶稣亦都透过不同的经历去建立我们和他那份的关系。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去相信神，跟着神去做呢？弟兄姊妹，在列王记的这个第十七章里面，是一个在逆转逆境里面仍然都可以经历神的一个的故事。可能在我们在座当中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都会面对着，可能我们的生活里面都面对着很多的艰难，我们都可以将我们自己很多的挣扎带到在神的里面。信心的考验不是想打垮我们，而是很想带着我们更加深去认识到神，他才是那位真正的供应的神，他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主，不是 AI 是神，不是 AI 掌管我们的生命。他容许考验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正如约伯曾经讲过，他说从前只是风闻有神，现在他要亲眼见到神。愿意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去纪念神在我们的当中的恩典，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也都要紧紧找住他。只要我们跟着神的说话去行的时候，神就会带我们可以去跨过，让我们的信心不要只是停留在口里面，而是透过在行动里面去活出来，就好像寡妇一样，现在我知道神你是真的。好，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段的时间可以安静低头。好想大家有半分钟的时间去安静。今天神藉着在经文的里面对我们自己有一些什么的提醒，有一些什么的鼓励呢？你又愿不愿意凭信去跟从神去行前面那条路呢？半分钟之后我会带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天父，我们再次去多谢你，多谢你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是那位信实不变的神。我们很感谢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纵然我们面对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面，或者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里面，但是当我们只要去信靠你，跟着神你的话语去行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惧怕，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会保护我们，你会看顾着我们。主，多谢你，愿意你刚才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求神你自己垂听，亦都是去引导他们去行前面那个的生活。主，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